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那这期开始呢，我们进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收缩过程。大家可以先猜一猜，最先摆脱奥斯曼统治的是谁啊？答案呢，还是塞尔维亚。这就要说到塞尔维亚起义了。那么塞尔维亚地区自1389年科索沃战役之后呢，就被奥斯曼吞并，除了少数的塞尔维亚贵族在臣服土耳其的前提之下得到了小范围的自治之外，大部分的塞尔维亚人民长期处于奥斯曼的统治，就是高压统治之下。而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讲过，好像是税收系列，一般的来说呢，穆斯林政权从阿拉伯帝国开始就有一个惯例，就是要求被征服地区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那皈依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可以少交税，甚至在理论上可以得到与宗主民族平等的地位和待遇。那这么玩的好处就不用多说吧，但最大的坏处是帝国的税收就出问题了，大家都皈依了，那能收的税就少得多。因此呢，轮到奥斯曼帝国扩张的过程当中，就不像阿拉伯帝国那样那么强调地方人民必须要皈依伊斯兰教，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所以吧，作为长期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奥斯曼是不会强迫他们，甚至不会引导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但坏处则是会被征更重的税。不仅如此呢，前面也讲过，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打仗，军队的主力也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从当地征调的。这也就是奥斯曼在巴尔干地区实行的德夫希尔梅制度。这个德夫希尔梅制度呢，也被叫做血税或者叫儿童税。它源自奥斯曼早期将战俘奴隶转化为士兵的古拉姆制度，而且最早也是在巴尔干地区开始实行的，是14世纪穆拉德一世在位的时期就开始了。后来到16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也采用了这个制度。这里强调一下，血税或者是儿童税只针对基督教家庭，或者说是非穆斯林家庭。这个制度的本质呢，就是从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当中募集男丁服兵役。具体的说呢，一般为每40户征收一名男丁，征募新兵起初是8至18岁未婚基督教男丁，17世纪之后呢，年龄就改为15到20岁。但是如果家庭是独生男丁，或者只活下了一个男丁，就是兄弟都死了，以及品行不端的，还有就是从事重要经济行业的家庭，这些呢是可以免于征召。那解释一下，从事重要经济行业的家庭，所谓的重要经济行业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从事武器制造的，比如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还有从事重要的矿产开采的等等，影响奥斯曼经济命脉或者是军事核心的行业。啊，我们接着说啊，非穆斯林家庭的男丁一旦被征召，这些孩子会被送到首都君士坦丁堡，首先呢强制改宗皈依伊斯兰教，然后接受军事学习训练，最终被吸收到耶尼切里军团服役。那么新的问题是，什么是耶尼切里军团？这个耶尼切里军团又被称为土耳其新军、土耳其禁卫军，或者是苏丹亲兵。既然是苏丹亲兵，很显然这是一支由帝国苏丹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禁卫军。更关键的是，耶尼切里军团的绝大部分成员根本就不是土耳其人，而是通过德夫希米尔制度征召来的其他民族的人。他们首选来自于巴尔干半岛，比如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后来呢也加入了罗马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南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不仅如此，耶尼切里军团的战士还有晋升的机会，比如通过战功什么的，最高甚至可以当上大维齐尔，就是大宰相嘛。比如有一个人呢，曾经5次出任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他叫海尔塞克利·艾哈迈德·帕夏，这哥们就是波斯尼亚人。那么肯定有人就要问了，苏丹建立禁卫军为什么要用外人而不是用本族的土耳其人呢？这个其实很简单，这跟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或者呢也可以类比为清朝的军机处，说白了就是以外治内，制衡的治啊。我们讲过无数次啊，对于中国历代王朝的皇权而言，谁的威胁最大呀？对皇权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啊，而是权臣，是门阀士族，是大官僚阶级。因此呢，苏丹建立禁卫军的话是不可能用土耳其贵族子弟的，因为这些子弟的背后是奥斯曼大大小小的土耳其的地方贵族军阀，万一这帮人想造反，而苏丹的禁卫军又是这些人的子弟，那是不是就太容易了造反？所以呢，反而要用血缘远的、阶级地位低的巴尔干半岛人。 重用这些人做禁卫军，甚至提拔他们进入官僚体系，用来抗衡朝野内部的传统派对皇权的威胁。另外呢，耶尼切里军团也是当时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全部都是最先进的火枪火炮。16世纪的苏莱曼一世时期，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就曾经感慨过，基督教世界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与之匹敌。而且呢，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耶尼切里军团成员是不允许结婚生子的。准确的说呢，是在苏莱曼一世统治之前，也就是1520年到1566年，耶尼切里军团在理论上被禁止结婚生子，而且禁止从事商业活动，对，就是军队禁止经商。但这么做的初始目的只是为了确保耶尼切里军团作为苏丹的奴隶的纯粹性。然而呢，从苏莱曼时代开始，这个禁令呢就逐渐放开了，不仅允许军团成员可以组建家庭，另外也可以做生意了。不过呢，也正是因为这些的改变，使得耶尼切里军团从纯粹的苏丹禁卫军的性质逐渐转变为特权集团和世袭利益集团。差不多就是在苏莱曼一世死后，耶尼切里军团的战斗力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苏莱曼大帝在位46年，先后发动了13次大规模的远征，战线西至匈牙利，东到波斯湾，所以奥斯曼需要更大规模的常备军才行。耶尼切里军团作为苏丹直属的禁卫军，他也不例外，人数快速的增长，到苏莱曼死前呢，已经激增到了将近4万人。说最开始呢只有几千人，苏莱曼早期呢也不过是1万人左右。也有资料说呢，苏莱曼死前呢，耶尼切里军团是不到3万人。这么大的规模，可想而知，苏丹就没法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管理和指挥了。公司大了，就不可能再靠人管了，必须靠制度，靠管理体系。因此呢，就诞生了耶尼切里军团内部的官僚阶级。当然，这些人呢，也是从军团内部选拔出来的，也就是非土耳其贵族的官僚阶级。那既然是官僚阶级，就不再限于帮助苏丹管理军团了，也可以帮助苏丹对抗朝野里的土耳其贵族官僚。这样的话，允许军团结婚生子，那就顺理成章。苏丹想要的是这些非土耳其人能够世世代代的效忠苏丹本人。至于允许军队经商，这更简单了。耶尼切里军团的规模都已经将近4万人了，而且又装备的是全欧洲最精良的，那军饷开销也小不了，允许他们经商的目的就显而易见了，可以补贴家用嘛。不过呢，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呢，一旦军团选拔出来的官僚阶级能够从事工商业，深度参与到社会经济当中，也能更好地帮助苏丹去抗衡土耳其贵族精英集团。总之呢，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多种原因使得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耶尼切里军团的性质，从只效忠苏丹的奴隶禁卫军，逐渐演变为有家庭、有产业、有世袭利益的特权阶级。当然，这也并不是苏莱曼大帝的本意，而是奥斯曼帝国急剧扩张所带来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副作用。而且呢，随着军团逐渐演变为利益集团，他们开始频繁的干政，同时呢，因为军团的规模快速的扩张，导致征募标准一降再降，训练水平也大幅降低，军团成员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也一年不如一年，渐渐的，从苏丹手中最锋利的长剑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毒瘤。再后来，17世纪中后期，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统治时期，耶尼切里军团的成员也就不再限于外族人了，土耳其穆斯林也可以参加。而此前差不多是16世纪中后期，非土耳其族裔的穆斯林就可以参加耶尼切里军团。总之呢，此时的这个军团就不再是当年苏丹的奴隶禁卫军，而是退化为本土的世袭的追求特权的政治利益集团。至于耶尼切里军团这个制度，是在19世纪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通过武力镇压的方式彻底消灭并且废除了耶尼切里军团。那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关于耶尼切里军团呢？因为塞尔维亚的独立就跟这个军团有关。前面讲到过，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是高压统治，征重税，还要实行德夫希尔梅制度。此外呢，肯定也有宗教歧视和宗教压迫，后面讲科索沃的时候也会提到。1801年，一波回到塞尔维亚的耶尼切里军团的军人，准确的说呢，就是一群曾经在军团服役过的塞尔维亚的军阀，他们呢被塞尔维亚人称为达西。这些达西回来之后呢，杀死了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塞尔维亚总督，随后控制了贝尔格莱德地方政权。 相当于是这群达西回了老家之后呢，发动军事政变，夺了地方大权，变成了地方军阀，再然后执行了更加严酷的统治，包括进一步提高税收、强征劳役等等。当然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直接的原因是1804年达西的指挥官暗杀了多名塞尔维亚贵族首领，从而导致其他的塞尔维亚贵族联合在一起，推选了卡拉乔尔杰·彼得洛维奇作为首领，以奥斯曼苏丹的名义对抗达西。随后呢，在波斯尼亚总督派来的援军的帮助之下，卡拉乔尔杰成功的击败了达西。但是呢，卡拉乔尔杰将达西的首领的首级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同时，还向苏丹提出希望塞尔维亚能够获得类似瓦拉几亚的自治权，但这显然是苏丹不能接受的，奥斯曼不希望基督徒统治塞尔维亚，所以呢，苏丹命令附近的其他地区的总督去围剿卡拉乔尔杰。然而呢，卡拉乔尔杰多次击败了前来评判的奥斯曼军队，并于1806年攻占了贝尔格莱德。同年俄土战争爆发，1807年卡拉乔尔杰又跟俄罗斯结盟，在沙俄的支持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就更无法剿灭彼得洛维奇的起义了。直到拿破仑1812年亲征俄罗斯，俄国人不得不跟奥斯曼签订了合约，失去了俄国人的帮助，再加上塞尔维亚人的内部也出现了权力斗争，1813年奥斯曼这才重新征服了塞尔维亚。至于卡拉乔尔杰彼得洛维奇战败之后呢，逃到了奥地利，奥地利呢拒绝了奥斯曼提出的引渡要求，然后把他送到了俄罗斯。而1815年第二次塞尔维亚起义爆发的时候，卡拉乔尔杰曾经要求返回祖国，但是被沙俄拒绝。1817年卡拉乔尔杰秘密地潜回了塞尔维亚，但是呢却被自己的同胞杀害，尸体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据说他的遗体虽然被送到了塞尔维亚安葬，但头骨却永远地留在了君士坦丁堡。至于为什么他的同胞要杀害他，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二次塞尔维亚起义成功了，新的起义领导人叫做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他呢已经跟奥斯曼达成了自治的协议，而卡拉乔尔杰的返回很有可能造成奥斯曼的反悔。另外是吧，你回来了，那我米洛什当国王还是你卡拉乔尔杰呢？所以就干死他。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卡拉乔尔杰的后代跟米洛什的后代为了塞尔维亚王位的正统性激烈纷争了数十年之久，那这是后话，我们再说啊。下面我们接着说第二次塞尔维亚起义，主要讲的就是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这哥们呢也是塞尔维亚的贵族，也参加了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但跟大多数参加起义的贵族不太一样，他没有逃亡去奥地利，而是留在了塞尔维亚。之所以没有被奥斯曼人清算，是因为米洛什投降了，随后呢得到了苏丹的赦免。而且呢在1814年另一位塞尔维亚贵族反叛的时候，米洛什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帮助奥斯曼军队抓捕叛军。直到1815年塞尔维亚贵族推选了米洛什作为新的领导人，这才发动了新的起义。那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次战争的规模不是很大，而且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根本就无力再组织镇压。米洛什呢也为了避免跟奥斯曼军队全面开战，积极的跟苏丹联络，求的就是招安和自治。因此1816年双方就达成了协议，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呢被册封为塞尔维亚亲王，得到了自治的地位，奥斯曼军队呢也将分阶段撤军。这便是米洛什必须要杀死卡拉乔尔杰的根本原因。到1830年奥斯曼帝国再次确认了塞尔维亚半独立的身份，1835年巴尔干半岛上最早的宪法就是诞生于塞尔维亚公国。只不过这个立宪的行为呢激怒了奥斯曼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为什么会激怒奥斯曼帝国，这个不用解释吧，立宪就意味着独立主权国家，而不再是奥斯曼的附庸国，这个很容易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其他地区效仿，导致帝国的分裂。那至于为什么哈布斯堡王朝也会被激怒呢，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在奥匈的眼中，你塞尔维亚不倒向奥斯曼的话，就应该倒向我奥匈才对啊，你独立是几个意思啊，我奥匈这边也有一大堆民族啊，尤其是那些斯拉夫民族，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什么的，万一这帮人也跟着你学坏搞立宪独立怎么办。其实呢塞尔维亚立宪还激怒了一个大国，这就是沙俄。我们都知道沙俄一直是自诩斯拉夫人的保护者，但是你塞尔维亚竟然私自独立还搞什么宪政，这就是沙俄不愿意的事了。因此呢在沙俄的运作之下， 1838年，塞尔维亚废除了第一部宪法，重新又搞了一部新宪法，而这部新宪法就是俄罗斯人给起草的，并且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认可。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毫无疑问的是，这部新宪法当中强调了沙俄的影响力和奥斯曼的宗主权。而塞尔维亚被中西欧洲各国认可为独立国家，则要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这又是一次俄土战争的结果啊！1878年，俄罗斯击败了奥斯曼，签订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其中呢，奥斯曼被迫承认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及黑山的独立，并且要建立大保加利亚。不过呢，英国和奥匈担心沙俄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过大，强烈要求修改条约。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主持之下，最终通过了柏林条约，其中规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被承认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不再是奥斯曼的附庸。这部分内容呢，跟圣斯特凡诺条约差不多，最关键的修改是关于大保加利亚的。英国和奥匈，当然也包括德国，都不希望巴尔干出现这么强大的一个亲俄国的政权，所以呢，柏林条约当中修改为将保加利亚削弱为自治公国，并且被分为三个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俄国控制整个巴尔干半岛。再有呢，就是波黑由奥匈帝国接管行政管理权，在名义上仍旧属于奥斯曼。此外呢，英国获得了塞浦路斯的管理权，以制衡俄国在东地中海的扩张等等。至此呢，塞尔维亚才算是真正的独立。1882年，塞尔维亚升级为王国。那后面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说啊。说完塞尔维亚呢，我们再说希腊的独立。说到希腊的独立呢，大家是不是应该还记得，希腊大部分地区很早就被奥斯曼帝国吞并，并且统治了数百年。但为什么我们前面都没怎么讲呢？很简单，因为奥斯曼军队对希腊的征服相对而言是相当顺利的。主要的原因呢有两个，首先是东罗马衰落得太快了，就没有过多的财力和军力来抵抗奥斯曼的入侵。但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政治割裂的，地方贵族、贸易城邦，他们都是各自为政的，甚至部分地区还主动跟奥斯曼合作，帮助土耳其人征服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对手。比如摩里亚地区，也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不少的地方贵族就很愿意跟奥斯曼合作，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跟奥斯曼的合作来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威尼斯。我们前面讲过，威尼斯称霸地中海，在爱琴海呢，有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堡垒要塞，利用他们的海军优势来垄断海上贸易。总之呢，正是因为希腊的分裂，才使得奥斯曼人征服希腊的过程相对而言是非常非常顺利的。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希腊的独立运动也是相当分裂的。另外呢，很多资料都说，希腊的独立浪潮源自于19世纪初，是受到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呢，就有点扯淡了啊。因为整个奥斯曼统治时期，希腊各地一直都有独立和起义，从15世纪一直持续到19世纪。这其中有山地地区的克莱夫特人，这个克莱夫特人呢，在希腊语当中就是盗贼的意思。还有呢，地方贵族也有希腊东正教会，更有外部势力支持之下的，比如17世纪的克里特战争和摩里亚战争。前者呢，就是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配合威尼斯人对抗奥斯曼，后者是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希腊人的起义，再比如18世纪俄国支持下爆发的奥尔洛夫起义，就可以理解为希腊人响应俄土战争趁机起义等等。总之呢，希腊人反抗奥斯曼统治的独立运动跟起义一直都有，并不是始于19世纪初。之所以很多资料都会这么写，关键原因是希腊最终的独立靠的是英法俄的支持，而非内部起义的结果，所以是吧。那其实呢，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奥斯曼征服希腊相对容易，根本原因是希腊的政治足够的分裂，而也正是因为希腊的政治足够分裂，所以想要独立就没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那讲到希腊的独立呢，一般都会先说友谊社，这是1814年在敖德萨由三位希腊商人创立的秘密社团。敖德萨当时是沙俄的领土啊，友谊社的主要资金呢，则是来自于流亡欧洲各地的希腊商人，同时呢，西欧也有不少人资助。之所以西欧人也愿意资助希腊独立，主要原因是欧洲人认为西方古典文明的发源地在希腊，当然就不希望希腊被异教徒奥斯曼统治了。好，说回友谊社，友谊社是在1821年在摩尔达维亚发动起义，同年伯罗奔尼撒半岛也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学界呢，通常将后者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起义的爆发作为希腊独立战争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至于摩尔达维亚起义呢，虽然比前者早一个多月，但失败的太快，影响力不足。后面呢还有一系列的起义，就不都是友谊社组织和领导的了。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也不细讲，总之就是各自起义各自的，所以毫无例外的都被奥斯曼镇压了。其中最惨烈的是第三次米索隆基围城战。奥斯曼军队曾经在1822年和1823年进攻米索隆基，这个位置在今天希腊的埃托利亚阿卡纳尼亚。那经过两次失败之后呢，1825年第三次围城米索隆基，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将近一年之久，最终希腊人弹尽粮绝，说是猫狗都被吃掉，城里的人只能吃海藻为生。破城之后呢，遭到了屠城，将近10000的希腊军民只有1000人逃离，其余的人全部被杀，据说光挂在城头的人头就有3000多个。这部分太多细节我们就不说了。推荐一幅大师的名画啊，德拉克罗瓦1827年的画作米索隆基的废墟。另外呢，德拉克罗瓦还有一幅跟希腊独立战争有关的画作，西俄斯大屠杀，反映的是1822年奥斯曼军队在西俄斯岛上杀死了4-5万希腊岛民的事件。那这些画呢，想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好，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继续希腊的独立过程，我们下期再见。
Ne gledaju zid predrasuda, jer sve sam ja i pametna i luda. Anđeo i đavo pod istim krilima, nikad na vreme, uvek za i nad kasnila. Zavoliš me najgoru, dobit ćeš me najbolju, svakom život da koliko može podneti. Nekome sam bila zlo, svakom šta je budio, bisere je lako, a ti školjku pokušaj zavoleti.
Ako ste ovaj sadržaj još nismo čuli, nismo uživali, možete izabrati da ga prvi čujete. Pratite moj Facebook profil "Ai Ga Liao", pratite nakon toga odgovorite na ključnu riječ "Ba Er Gan".
Ljubav po nosu, pogne glavu i pusti ko je kriva ko u pravu.